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今天呢聊这么一段往事。什么往事呢？就是专门聊一聊给这个最高首长拍马屁的马屁精。那么就是说呢，想要成为一个宠臣，哎，非常得宠，可以说啊，在这个老大面前炙手可热啊，在这个群僚面前趾高气扬，大家都捧着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今天咱们来讲这么一个段子。这个段子说实话也算是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儿，它发生在毛泽东和柯庆施的身上。大家都知道啊，柯庆施在我们刚刚结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里边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他和彭真一南一北是这场大戏的两个绝对不可或缺的主要配角，而且这两个人他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曾经荣获过主席的好学生的头衔。那么我们知道啊，柯庆施这个人在历史上他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虽然啊，当年在红军时代他曾经帮助毛泽东对红三军团上下其手，以前我做过这个党史杂谈啊，专门讲过邓前元事件啊。可是呢，后来柯庆施走着走着这路啊走歪了，他跟王明他们走一块儿去了，所以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柯庆施实际上是受打击的对象，只不过呢毛泽东给他留了一条生路，仍然把他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留在党内。等到后来这个石家庄市啊被解放以后，大家知道这石家庄是被解放是整个啊解放战争当中一件非常大的大事儿，而且石家庄市呢也是当时人民解放军解放的非常早的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市一解放，毛泽东啊就同意薄一波他们的请求，派柯庆施担任石家庄市市长。当时刘少奇对这个薄一波的提议呢还不同意，事后啊连薄一波自己都证明啊，确实是好心办坏事，不应该把这么一个舞台交给柯庆施啊。这一点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给大家说过啊，薄一波晚年的回忆录里边专门讲过这件事。可是大家别忘了啊，一个出色的演员他最厉害的地方就像陈佩斯在那个小品主角和配角里边讲的那样，哎，这么恶劣的条件我也能把戏给你抢过来。这柯庆施在石家庄市担任市长期间就有一个著名的抢戏的桥段，这个段子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而且大家通过这个段子就能看出来柯庆施人家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老百姓经常有一句俗话叫笨鸟先飞，何况这么聪明这么机灵的老鸟了。这件事情啊在毛泽东年谱上一个字都没有记载过，它发生在公元1948年12月份。这个时候的石家庄那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啊，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据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我手中的这本书里边啊，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什么？ 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并告杨罗耿兵团啊，就新保安问题同朱德复电原国民革命军第85军啊等等啊，戎马孔种之际，毛泽东啊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忙得不可开交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么繁忙解放的前夜，咱们这位柯老柯庆师为伟大领袖搭了一个重要的小平台，让伟大领袖百忙之余娱乐了一下，就这么厉害。所以咱们之前不是讲过侯宝林回忆说，彭真进城以后啊，是整个北京的总提调，娱乐总管。那实际上人家柯庆师啊比彭真还要早，人家在石家庄市担任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就提前担任了这个娱乐总管。那么这件事儿啊究竟是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呢？这里啊咱们先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题目里有一句话，就是想讨好主席没那么容易。这句话呀为什么要带引号呢？这是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老同志们出生入死千锤百炼之后总结的一句啊非常有名的经验之谈。因为这些人他都想讨好老大，都想取得主席的欢心，可是最后大家看到经常被搞到人仰马翻呢，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的事情比比皆是，得宠的永远是那一小撮啊，还是薄一波啊。这个薄一波当年就曾经虚心的向李锐请教过，哎，就是为什么你一张嘴说话主席就爱听，这里边有什么诀窍没有，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看薄一波那么大一个干部向李锐一个副部级请教，对吧？大家想想副总理跟副部长之间差好几个台阶呢，可见呢这个要讨好主席这是很多高级领导人的必修课，这门课要是不及格你就甭想混下去了。那么毛泽东的喜好他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季节啊，甚至不同的背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在1948年12月份的时候，非常劳累的毛泽东他需要休息啊，需要放松啊，怎么办？人家柯庆师想了一个绝招。什么绝招啊？让主席看戏。哎，毛泽东这个人啊对京剧非常喜欢，按说他一个湖南人啊他怎么会对京剧这么着迷呢？哎，京剧啊放在今天就相当于这些网剧这些短剧甚至可以说是短视频等等。这个国粹啊在上个世纪啊头20年里边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那是主要的娱乐对象啊娱乐工具啊。哎，那个时候能看一场京戏那不得了啊。而且这个京剧呢它是有门槛的，你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人往那一坐啊都能听得懂。所以能去看看戏的人 他本身啊，身上他也带种这个骄傲的色彩，尤其是有一些剧目，那更是需要有一点文化底子。因此毛泽东在北平求学工作期间，他对这个京剧非常的着迷，他特别喜欢呢这个京剧里这个高派啊，京剧有各派啊，各种各样的派，什么谭派啊啊梅派啊等等，大家都知道。但是毛泽东比较喜欢这个高派，为什么高派他喜欢呢？因为高派里边有几个代表作，逍遥津、捉放曹、李陵碑、苏武牧羊等等啊，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里边的唱腔。哎，所以啊，有一回他就讲过，他说解放以后咱们的京剧演员应该放开嗓子好好的唱黄钟大吕，不要给我死气沉沉的。哎，高派的唱法是好的。哎，不光是高派，其他的派别咱们都要发展，都要继承等等啊，说了一大堆话。那么高派里边这些高人们，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啊？就是李和曾。毛泽东非常喜欢李和曾唱的这个高派的这个戏。这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1949年以后啊，毛泽东有一次看这个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唱这个逍遥津。逍遥津是演谁的？演曹操的。毛泽东最喜欢曹操嘛，所以曹操的戏毛泽东是必看的，尤其是这逍遥津。哎，看这逍遥津呢，然后毛泽东就问这帮学生，他说你们的戏都是谁教给你们的啊？这些学生啊就赶紧向主席汇报，说谁谁教的我们。然后毛泽东就提了一句，他说看来你们不是李和曾教的，唱这个逍遥津呢，毛泽东说啊，我个人认为唱的最好的就是李和曾了。大家想想啊，伟大领袖就把咱们中国戏曲界，尤其是京剧界某一流派某一演员的排行榜就给决定了。这要是放在今天，李和曾肯定上热搜，对不对？而且直接上榜首。要说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光是这个拍板决定啊哪一位演员可以排到榜首，他对这个戏词啊他也有挑剔。有一次啊，这李和曾给毛泽东唱这个李陵碑，大家知道李陵碑唱的是老令公杨继业的故事，对吧？毛泽东呢听完以后就把李和曾给叫到身边来了，就非常亲切的跟他讲啊，他说你唱的那段啊反二黄那个唱腔我觉得有点意思。哟，李和曾一听，主席懂戏啊。然后接着毛泽东就说了，老令公啊七狼八虎，哎，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那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这个唱腔啊唱的又不是特别悲，同时呢又带着一点愤怒，就应该这么唱这么唱。过一段时间我还得找你给我唱一段。哎，过了一段呢，毛泽东为了放松这个脑筋呢，又把这李和曾给请来了。请来以后啊，这次啊毛泽东就跟这李和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把李和曾啊也给吓一跳。为什么？因为李和曾唱戏唱了这么多年，他没往这方向想。毛泽东说 这个李陵碑，你这个唱词里边有一句叫方良臣与潘宏又生机巧，这潘宏指的就是奸臣潘仁美啊。毛泽东就问这个李和僧，他说你说这方良臣他是谁呀？李和僧说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是老家啊传下来的戏呀、啊，我就一直这么唱啊，没往这方面想啊。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看你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毛泽东说我还专门去查了资料，没听说有这么一个叫方良臣的人啊。所以毛泽东又讲了，他说你看啊，咱们俩商量商量，把这个方良臣与潘宏又生机巧这句唱词咱们能不能改成王两贼臣潘宏又生机巧。王两就是魑魅魍魉那个王两啊，就是鬼神鬼嘛，对吧？这李和僧一听那必须的，对不对？主席都发话了那必须得改啊，所以以后就给改了。从跟毛泽东在一起啊交往的过程当中啊，李和僧发现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经常给毛泽东清唱啊，唱完以后两个人还在一起交流切磋呀，所以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喜欢什么呀，他喜欢京剧当中这个反嬉皮转快板的这种唱法。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说你看现在啊四平调还能听到，可是这个反嬉皮很少能够听到了。哎，李和僧就记住了。后来他又演三国的这个戏《哭灵牌》，唱这个刘备的这段故事，他就专门用了反嬉皮转快板的唱法。毛泽东听完以后马上竖大拇指叫好啊。所以从这几个段子里边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毛泽东对李和僧这个演员哎那是相当关注的。这个细节就能被柯庆施给捕捉到。为什么？因为柯庆施这个人就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了，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柯庆施家境并不是特别富裕，他到这个外地，他是安徽人嘛，他到这个外地求学，到北平啊，到上海啊求学，就特别像今天的这些小留学生一样漂洋过海，拿着家里给的资金。别看这柯庆施家里不富裕，但是柯庆施花钱非常的冲，这方面的回忆啊非常多。哎，以前我给大家举过例子，曹敬华，对吧？前两天我们讲那个散文一面，哎，朱凡的那个著名散文，朱凡作为电车公司售票员，他想买那书，其中一本书叫《铁流》，那就是曹敬华先生翻译的。曹敬华曾经跟柯庆施是同学啊。曹敬华晚年就讲过，他说柯庆施这个人啊，经常就是出入这些娱乐场所，对这些啊吃喝玩乐的东西非常的熟悉，因此啊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抓住非常重要的思想信息。毛泽东喜欢京剧，而且就偏好李和僧这一两个人的唱腔唱段，所以柯庆施通过这一点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1948年12月份，当时柯庆施的 警卫员啊。这警卫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啊，他晚年回忆的。这警卫员叫杨振华啊，这名字起的有意思啊，跟咱们一位相声演员名字一模一样。这杨振华啊，有一天柯庆师把他叫上了，他说走小杨跟我出发。去哪儿啊？当时他们这个柯庆师啊住在石家庄袁家营宿舍，然后一直走到新华路的花园饭店。刚才我们讲了啊，12月份的天那是非常的冷啊，对吧？走到中山路口向东一拐弯，大概50米左右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啊墙上都拉着电网，警戒森严呢。进去以后，柯庆师让这杨振华这警卫员你留在外边。然后这时候过来两个穿军装的人，直接跟杨振华说你把武器交出来。就杨振华把身上带的那盒子枪必须交给这两个人，然后杨振华就在外边死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啊，柯庆师出来了。杨振华是警卫员呢，他跟首长的关系非常亲密啊，所以他就随口一问，他说首长这里是什么人在住啊？柯庆师就白了他一眼，柯庆师就说了一句话，你不该知道的不允许问。哎呦，杨振华不敢吭声了。过了几天呢，柯庆师又是挑晚上赶过去，又带着这杨振华去。去了以后呢，当然还是这套程序啊，哎，手枪交出来啊，坐在外边等。可是这一次啊，有这么一个机会，哎，就负责看门的人啊，突然告诉杨振华，他说：“哎，小同志，你呀可以进去，因为你们首长说让你把大衣给他拿进去。”哎呦，杨振华一听，赶紧的把柯庆师留在他手里的大衣端着就进去了。一进去之后，大家别忘了，这是柯庆师的警卫员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仆。这警卫员的眼睛真尖呢，他进去之后一下子就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啊，个头比这个柯庆师啊稍微猛一点，哎，然后穿着一个灰布大衣，脚上呢穿着这种包头绿色翻毛鞋。你看穿什么大衣穿什么鞋，这警卫员都能记得这么清楚，说明这个警卫员不是一般战士啊。而且这个人是谁啊？柯庆师的警卫员杨振华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毛泽东啊。哎呦，他没想到啊，老大在这儿啊，到这儿来了。所以他出来以后啊，他就问这柯庆师，他说首长刚才见的是不是主席呀？柯庆师就跟咱们那外交部发言人一样，不正面回答问题。柯庆师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知道了要绝对保密，如果再有人知道这件事儿，肯定是你泄露的，因为今天在场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不说那就一定是你说的。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这个外国记者问咱们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是不是月底要访问朝鲜，哎，然后这发言人呢就噼里啪啦的说一大堆中朝友谊的话啊，既不说去也不说不去，这就叫外交辞令。哎，柯庆师呢就把这外交辞令用到他和警卫员身上，警卫员一听也明白了，那就是老大。果然 柯庆施陪同毛泽东专门在石家庄电影院看了一场李和曾演的戏《捉放巢》和《苏武牧羊》，就这两部戏。为了让毛泽东看好这两部戏啊，柯庆施下了血本了，他专门派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王应慈担任整个剧院的总保卫。这王应慈是谁啊？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啊。1956年有一部老电影叫《虎穴追踪》，反特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王应慈。他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夕就潜伏在西安城内的一位老特科成员，石家庄市公安局第三任局长。上个世纪80年代1986年啊，陈宝国和他的妻子赵奎娥演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石门情报站》，这部剧就是写王应慈的。因为王应慈在石家庄市专门建立了一个情报站，就叫石门情报站。哎，所以这么一个人，胆大心细的人，负责剧场的安全。大家想想，这柯庆施不是一般人呐。更主要的是，因为剧院来的人多呀，对吧？那肯定有人看到毛泽东了。因此当李和曾的戏唱完以后，因为还有别人呢，当时请的人不光是李和曾，还有关素英、刘英坤他们，但是其他那几个人的戏主席不看了，提前退场。这样的话，有人就想对主席欲行不轨，他也来不及了，老大提前走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走了。而且陪同老大走的时候，柯庆施专门要了一把手枪，拎着枪啊保卫这毛泽东。而且柯庆施拎着这个枪，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啊？他把这个梭子啊，子弹梭子，他把这个东西给退下来了，他把枪梭子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这样的话呢，又避免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手里要是啊上了膛的枪，你万一刺王杀驾怎么办？你要是对主席啊行为不轨怎么办？哎，可是这子弹退下来了，不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危险了吗？所以你看这柯庆施啊，他这思考问题那真不是一般人啊。毛泽东在这么紧张的气氛下专门赶到石家庄看了这么一场戏。所以大家看一下宠臣是怎么炼成的，就是这么炼成的。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